四，燕京见闻。我家在北平有一所住宅，坐落在交道口北兵马司17号，平时有不少亲族家人共居，是很热闹的。我回北平后，当然先回自己家中和亲族重聚，但燕京大学远在西郊，必须住校，因此我平时在燕大，周末则进城家居。最初乘三轮车往返，后来骑自行车就更方便了。我离开北平9个多月，回来后发现气氛完全改变了。此时北平建都已成定局，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重要人员都集中于此，一方面等待封官，一方面争取住宅。王侯地宅皆新主，文武衣冠亦稀实，杜甫这两句诗恰好可以借来描写当时的北平。不久封官已定，北平城里到处流传着下面这个顺口溜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，晚革命不如不革命，不革命不如反革命。这一股怨气当然是从老革命干部胸中吐出来的，其实这是为了应付统战需要而采取的暂时策略，将不少高级职位分配给国民党降官降将及其他党外人士，但党内干部纷纷不平，提出严重抗议，逼得党组织派出大批人员去做说服工作。我的表兄向子明还私下告诉我，毛泽东在党内讲话时曾用过一种说法，毛说排斥党外人士加入政府是所谓关门主义，三国时关羽便是一位典型的关门主义者，他不肯联合孙吴以共同抗曹，终于失了荆州，败走麦城。这个说法很巧妙，所以我至今未忘，但这正是诗经所谓巧言如簧和论语所谓巧言令色，一党专政是不可能长期开门的，不过数年关门主义终于取得彻底的胜利。上面是权力世界的事，下面再说两个一般社会上的小故事。第一是从城里去燕大的路上，我和三轮车夫闲聊，不经意中我说了一句，你们现在翻身了，不料这句话引起他满腹牢骚。他说，翻身，我今儿是从床上翻到了地上。原来那时百业萧条，三轮车的乘客也不多，难怪他对翻身两字的反应竟这样强烈。第二是表姐汪志华，向子明的二姐，在银行当小职员，有一天下班回家，又哭又气。大家问他遇到什么不如意事，他说：“今天银行失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，党委书记要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搜身，但党员和团员一律免而不搜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，入了党和团的人都已经过了重重考验，他们的品德完美已有可靠的保证。未入党团者叫做群众，无论在政治上或道德上都低于党团员一等到二等。”顾颉刚在上海也受尽了干部的盛气凌人，因此称他们自居于征服者而破人为被征服者。可见当时无论南北都是道义风同，这些都是小事，但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极深，所以50年都未忘却。后来我有机会读到顾颉刚、邓之成所写的日记，与我的记忆大体吻合。总之，北平的老百姓和上海一样，对国民党已全无信心，但对共产党也抱着疑虑，为胜利而兴高采烈的是革命者及其同路人，并不是一般老百姓，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事情。我非常喜欢燕大，不仅因为它是我父亲的母校，而且校园之优雅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。我被分配在第二食堂中的一间宿舍，与另一新生同住。这座房子紧接着未名湖，我闲时即在湖畔徘徊或静坐。冬天湖面结冰后，我还在夜间跟着其他同学去湖上学溜冰。所以1978年11月，随美国科学院所派的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北京大学时，因恰好经过未名湖，我曾脱队去第二食堂匆匆一转，不生今昔之感。燕大是美国教会出钱创办的，创办人司徒雷登在战后出任驻华大使前一直是校务的实际负责人。我到燕大报道时，毛泽东的《别了司徒雷登》一文刚刚发表不久，学校的处境似乎很窘迫，但我们这些新生并未感到任何不安。我进燕大时，他已没有丝毫外国的教会作风，相反，中国的政治气氛却异常浓烈。从前，大学师生最厌恶的是校内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两种组织，因此1949年以前，民主自由派的人一直要求党团退出校园。不料，此时的燕大除了专业课程表面上仍由各学系安排外，其余一切课外活动都在党团的控制之下。例如，钱俊瑞、艾思奇等前来演讲，或对有问题的人进行斗争之类，一切功课都停止，以便师生全体参加。